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信心只是将神已经借着恩典所供应的据为己有，如果恩典没有供应，你的信心也不能迫使神做任何事。当我知道我已经拥有了神要给我的一切，一切都开始步入正轨了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。目前我已经进入了第五周的教导，我把这个主题命名为你已经得到了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教导，当然我已经讲了很多内容，所以我没有时间再回顾一遍了。我想说，昨天我开始读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都是从大多数人不具备的角度来写的，这就是大多数人没有经历到这些经文所应许的得胜，是因为大多数人相信神无所不能，但他什么也没做。他们必须做点什么来激励神，让神为他们动工。这就是导致了类似信心使神动工的说法。信心不会使神动工，因着恩典神已经动工了。在你我出生之前，在你我犯罪之前，在你我有需求之前，神已经借着耶稣供应了他要做的一切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神已经做成了，当你重生时，他把他的一切，他所拥有的一切，以及你所需要的一切，都放在了你里面。问题在于释放出来，将你里面的汲取出来，而不是试图让神赐给你一些新东西。这是一种范式转变，甚至有个我的学生来说过，这只是一种四分之一的范式转变，只是要强调你思维的转变是多么巨大。而我昨天用的这些经文是这么说的，让我回到哥罗西书一章九节，保罗在为他们祷告，愿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他没有为他们得到新东西而祷告，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和认识神已经做成的事。第十节说，好叫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。第十一节说，当你明白已经发生之事，就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。然后第十二节说，又感谢父，他已经，这是过去式。Meet 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有能力，能够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很多观众都相信神为你预备了美好的事物，神的旨意是让你痊愈、富足、快乐、幸福、有作为。你相信这些，但你只是不知道如何实现。大多数人认为我就是做不到，我无法得享这些。这里说神已经使你能够有能力得享了。如果你说可我不能，那么你看，这就是问题之一。你不相信他的话，你已经得到了，神已经给了你一切。这周我可能不会讲到，在下周我会讲到，你已经拥有了和耶稣一样的信心。现在你没有信心的问题了，现在你可能不明白信心，因此你没有使用它，没有使用你所拥有的。但圣灵的果子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心、谦和、自制。信心已经在你里面了，并且不是不成熟的软弱信心，你有信心，在你里面已经有了神儿子的信心。下周我将教导这一点，因此你已经有了信心，但你必须明白一些事情，你必须要有知识。圣经说，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中说道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除非你知道真理，除非你明白你已经得到了的真理，除非你不再求神赐给你你已经得到了的事物，相反而是开始相信你已经得到了的真理，并学习如何使用你已经得到了的事物，否则你就不会自由。只有你知道的真理才能使你得自由，真理不会使你得自由，除非你知道真理。 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中所说的。因此圣经还说到，他已经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第十三节说，他已经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已经把我们迁到了他爱子的国里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谈到了这个问题。很多人都太高看魔鬼了，魔鬼确实存在，我保证，如果你让他得逞，魔鬼会吃掉你的午餐，还要打破你的午餐袋。我不是说撒旦不是一个因素，但他仅仅是一个因素而已，因为他有欺骗的能力。如果你相信他的谎言，如果你屈服于他，认为他比你强大，那就给了魔鬼权势。而事实是，神赐予了你能力和权柄，胜过魔鬼的一切作为。很多处经文都这么说。我有个题为信徒的权柄的单独教导，讲的就是这个问题。这个教导告诉你，撒旦实际上并没有从神那里得到能力，他里面没有这种内在的能力。撒旦唯一的能力就是欺骗，而当你屈服于他的谎言和欺骗，你是在增强了魔鬼的能力。没有你的同意和合作，撒旦不能对你做任何事。嗨，这太棒了！我知道我刚刚冒犯了很多人的宗教教义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说的是错的。我鼓励你获取信徒的权柄这个教导。回到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，他已经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已经把我们迁到了他爱子的国里。第十四节说，我们已经在爱子里蒙了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罪得赦免并不是你做对了什么事就能得到的。不，当你重生时，你的罪就已经被赦免了，过去的、现在的，甚至是你还没有犯过的罪。我知道这是激进的说法，很多人认为这是异端邪说。他们说，神怎么可能在你犯罪之前就赦免你的罪呢？如果神不能在你犯罪之前赦免你的罪，那么你就不能被赦免，因为耶稣早在2000年前就为你的罪而死了。在你犯下任何罪之前，神就赦免了你所有的罪。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随意地活在罪中呢？当然，这意味着神已经为他们付清了代价。但若你明白神做成的一切，一旦你得到神之爱的启示，你就会不经意地比以往有意为之时活得更加圣洁。尽管神已经把对信徒的罪的审判放在了耶稣身上，你也不会因为你的罪而受到神的惩罚。但是撒旦还是会趁虚而入。当你犯罪时，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如果一个基督徒出去活在罪中，神已经审判了那罪，你不会被神拒绝，但你在你生命中给了魔鬼自由支配和权柄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，盗贼讲的是魔鬼，他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保证，如果你故意活在罪中，让撒旦主宰你的生命，他会吃掉你的午餐，然后打破你的午餐袋。但是神已经将救恩赐给了我们，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等等。我会跳过一些经文，但我鼓励你去读哥罗西书。这一切都是从神以成就的角度来写的，你所需的一切都已经成就，它已经在你里面了。接着，哥罗西书在不断地讲述你已经拥有的一切。来看第二十节，借着他十字架上的宝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都与他自己和好了。我说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是借着他。你们从前因恶行与他隔绝，心里与他为敌，现在他使你们和好了。这不是将来会发生的事。很多人相信，当你得救时，神基本上只是把你写在了天堂里的羔羊生命册上，这样你在永恒中的未来就有了保障，你会去天堂而不是下地狱。但在今生，你基本上就是被拯救和困住了， 也许你的罪被赦免了，但你还是一团糟。而当我们都上天堂时，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天，那才是救赎真正开始之时。这是说现在他已经与你和好了。天堂会很热闹，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不再受痛苦、疾病和我们今生要面对之事的影响。我们的思想将完全被更新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说，到那时我们就全知道了，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。所以你的身体和魂都将被改变，但现在在你的灵里你是完全完备和纯洁的，正如你在永恒里一样。你的灵已经被改变了，你已经与神和好了。圣经说，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中说道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之中敬拜他。当你借着重生的灵来到神面前，你已经与神和好了，你已经得到了一切，你的灵是完备的，你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，你不必等到天堂。到了天堂，你会得到荣耀的身体和更新的思维，但现在你的灵已经完备了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只要你能更新思想，明白神已经为你做成的，就能在地上享受天堂。耶稣甚至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你不需要等到天堂，到那时一切就齐全了，但我们现在可以就开始在地上经历天国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说，他已经与我们和好了。第二十二节说，以他的肉身借着死使你们在他面前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现在在天堂里，灵魂体都将成为完全了，但现在在你的灵里你已经是完全的。事实上，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中还继续说，并且你们在他里面是完全的，你的灵已经完全了。你的身体还不完全，你的魂不完全，但你的灵在他里面已经完全了。接着让我跳到下面的经文，第二十五节说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这并不是说在天堂里你会以某种方式与神联合，然后一切都会变得很棒。不，这节经文是说，他祷告神打开你的眼睛，让你明白这个奥秘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我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来解释这一点，必须通过启示才能明白。我可以讲一些内容，但大多数人只是被他们的形声闻味触而控制和支配，他们仅仅被这个物质世界所控制，认为物质世界就是真正存在的一切。他们不明白自己是一个灵的存在。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说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赋予你生命的是灵，灵才是赋予你生命的部分。身体就像一件外衣，我可以脱掉外衣，它就会掉下去，它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它只有形状，只有我把它穿起来，它才有功能。我的身体就像是一件外套，它能让我存在，让我四处走动，但这是衣服，而真正的我，真正的我是一个灵的存在。在基督里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。在属灵领域，若你以耶稣为个人的主和救主，全能的神就活在你里面。如果你没有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主，那么基督就没有住在你里面，他并没有住在每一个人里面。圣经说你必须要接受他，约翰福音第一章说，凡接受他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你必须让耶稣成为你的主，罗马书十章九节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 这句话包含了很多内容。首先，你必须相信耶稣的存在，你必须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，他只是个普通人，一个好人。假如耶稣只是一个人，那么他的生命就只值另一个人的生命，他不能用自己的生命来代替整个世界。但若耶稣如圣经中所说的，是神在肉身显现，那么作为包裹在人类躯体中的神，他的意义，他的价值比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更有价值。所以当他牺牲自己代替我们受刑罚时，圣经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因此我们所有人应得的是死亡。耶稣来了，作为神，他承担了我们的死亡，他为我们而死，代替我们受了我们应得的惩罚。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的牺牲为你的罪、我的罪、全人类的罪付清了代价。但你必须凭信心接受他。回到罗马书十章九节，如果你承认耶稣是主，这并不意味着你说你会变得完美，但确实意味着你在说你要把你的生命交给他，你是在把你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，你相信神会根据耶稣为你所做的，而不是你为他所做的来赦免你、接纳你。这并不意味着你会完美，因为你不会完美，没有人能靠自己活得完美。我们必须接受这份赦免，但这确实意味着你愿意降服自己，并且说，神啊，我不相信我自己的良善，我站在你的面前不是因为我有任何优点或良善，我站在你的面前是因为耶稣，我以他为我的主，我降服于他。所以罗马书十章九节说，你必须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换句话说，你必须把耶稣放在一个单独的类别里，他并不只是一个好人、一个道德领袖、一个榜样。不，他是为我们而死的神，他死而复活，耶稣还活着。当你这样做时，当你让耶稣成为你的主，并在心里相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时，罗马书十章九节说，你必得救，而不是你可能会得救，而是必将得救。下一节经文接着说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第十三节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因此耶稣已经做成了这一切，但你必须接受这一点。对于那些已经接受了耶稣的人来说，我所说的这些都是真的。你们已经脱离了魔鬼的权势，已被迁入了神爱子的国度，你们已经能够有能力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，你们得了救赎，罪得赦免。第二十一节说，你们已经与神和好了。根据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这不是在你今生死后上天堂时才会发生的事，你的身体和魂会成为完全加在你的灵上，但你的灵此刻已经改变，基督在你里面，他不在外面，你不必把他祈求下来。人们会说，神啊，伸出你的手触摸这个人吧，神啊，来触摸我吧。你已经被触摸了，有全能的神耶稣基督活在你里面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你已经得到了你需要的一切，你缺少的是你得到了什么的启示。而哥罗西书第一章就是在祷告，愿你能得着智慧，明白你已经拥有的一切。以弗所书也说了同样的话，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，你已经蒙了各样属灵的祝福。 以弗所书一章一至十四节到本章末尾都在祷告，愿你们的眼睛被打开，得以看到自己已经拥有的，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。神并不是遥不可及，如果你让他成为你的主，你就得救了。基督现在就在你里面，除了你已经得到的以外，你无法再得到更多的神。人们经常会提到旧约中的以利亚，神的大能在他生命中得到了极大的彰显，他的仆人以利沙前来求神给他双倍的恩膏，他得到了以利亚的双倍恩膏。你经常会听到人们说，今晚是双倍之夜，我们要祷告神给你更多，神会加增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以利沙可以得到以利亚所拥有的双倍恩膏，是因为以利亚拥有的只是一定度量的神。但每一个重生的信徒现在都有基督全能的神活在他们里面，有荣耀的盼望。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点点基督，你不仅只是尝到了一点基督的滋味，你拥有的是神有形有体的丰盛。我已经尽量在快些讲了，但今天我还没讲完。在本周的一期节目中，我会讲到哥罗西书二章十节，他说你是完全的，这意味着在属灵领域你已经完全了，你已经得到了你需要的一切，现在你可以更多的让基督借着你活出来，你可以比从前更多的释放你的恩膏。但你无法在你已经得到了的基础上得到更多，你可以得着更多果效，但这不是通过求神给你更多，而是借着更新你的心思意念，认识到你已经拥有的，并开始在信心中运行，相信你所拥有的，而不是祈求神给你更多。嗨，我在此讲的内容很深奥，一千个基督徒中都没有一个人明白。也许有些人听说过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但很少有人能活在其中。许多人甚至能够说出其中的一些，但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会关注我们在物质领域所没有的东西，无论是我们的财务和我们的医治。我们有疾病，我们关注疾病，关注人际关系，关注着问题。我们大多数人都活在这一领域。如果我们遇到问题，我们就会说，神啊，你能做点什么吗？而不是相信神在你重生时已经做成了，他把这种能力放在了你的里面，而我们却没有使用，也没有行使神赋予你的权柄，而是像乞丐一样来到神面前祈求神做一些事，就好像他还没有做过一样。事实上神已经做成了，你在他里面是完全的。我经常提到这句话是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至十节，你已经完全了，神已经做成了，基督在你的里面，有荣耀的盼望，你不必把它祈求下来，你必须借着更新你的思维将它释放出来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查验一词的意思是向肉体的感官彰显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神已经把一切都放在你里面了，但你必须更新心思意念，在物质领域里彰显出已经在属灵领域里的事物。